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在家是宅宅，出外是女孩，我是宅宅，
我是碧鲁。
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不读书俱乐部。那我们今天会录这一集呢，是因为不读书俱乐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停演了。停演的时候，他在网络上办了一个募资活动，他做了一个音乐剧的拍摄计划。你只要有参与这个募资，就可以看到他们拍出来的成品。所以我跟碧如就一起看了这个音乐剧。我之前对《鬼鬼代言人》那种所谓影集式音乐剧的印象，就觉得还蛮好的。他会弄一个很简单的剧情，然后音乐啊什么就做得还蛮精致的，我觉得还不错。所以就是不读书俱乐部，我就有一直在考虑，我一直在犹豫说要不要去看。然后刚好这次就是有线上版的，我就想说那不然就是可以在家里看，那我就参加这个募资，然后来试试看这个剧这样。
最近的印象其实的确都不错啦，像这一部这样看也觉得蛮不错的。然后之前看那个LPC 是不是？
但它不一样。
I love you, you're perfect, now change 那个百老汇外什么是吧？
外百老汇，
外百老汇 对，然后搬过来了嘛，对啊。然后在前面一个就是刚刚你讲那个
鬼鬼代言人，
鬼鬼，对啊，鬼鬼也不错，对。那这种小品式的，
而且他比我还认真，他还有去查就是不读书俱乐部的历史。
因为后来发现说这个剧居然已经这么久了，就是2014年就已经有这个剧，然后风传媒的那个新新闻啊有报相关的报道嘛，然后就说其中一位那个蔡少环有说就是下一个月才拿到前一个月的薪水这样子，还要四处接表演，月薪才能超过 22K。 像导演的这位叫什么陈大任，他是写程式，还在补习班教高中数学什么什么，然后这边就有宣传说他的同学动辄年薪月入30-40万元啊，因为他是最高学府资工博士班，但他就是想要做音乐剧这样子。所以果然这个当时啦，就是2014年这个真的是一个需要梦想去支持下去的一个事业。
现在不需要吗？
现在应该就是会稍微吃得饱一点吧可能就是从陪饱到我可以吃便当这样子。
但现在也是有很多剧团就是票房告急啊什么的，感觉也是很辛苦，还是希望就是这些剧场的乐厅人数能够增加。
前几天有讨论到说这个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稍微冷门的戏剧啊、音乐剧啊、舞台剧啊之类的，然后通常大家都是鼓励多刷嘛，就说有一些就是忠实粉丝可能每一场都刷，甚至到数十刷什么的，这种都有啊。那时候讨论说为什么是鼓励大家去重复刷，那我就假设是说很可能剧团也发现说这个观众人数怎么推其实没有明显的成长，那为了要支持收入可能就只好鼓励大家多刷，可能就是台湾这个人口数然后会去看剧的目前啦就大概是这些人，然后没有明显的成长这样。但是我觉得多刷总不是办法嘛，就是应该还是要去扩大这个观众的基础这样子。那有时候虽然看到一些怎么讲就是大制作啊什么什么，那真的用比较严格的标准看，有些人会觉得可能没那么理想，但是可能通俗一点的制作方向去扩大这个观众的基础也许是比较好吧，现阶段这样。
我觉得像这种影集式的就是它是一个短短的故事，然后你 每一集是得到一点点很简单的资讯，那主要就是看他们的表演，看他们的歌，然后票价也不会像一般大剧场的那么贵，其实我觉得是很适合，是一个很理想的，就是你让刚开始接触的人去看的一个管道，
就是很轻松的，然后可以去享受这个剧这样子。那个剧情也蛮就欢乐的，一直唱歌这样。
我觉得厉害的地方是他们的边演边唱的违和感非常非常的低，因为 有的是真的会觉得
对就突然就进来这样，
对，但他们就是对话中也是有时候会用唱歌，但是你会觉得还蛮自然的。
那会不会觉得不同的乐风之间的融合也蛮令人惊艳的，譬如说那个张养轩他的那个很明显有这个 中国戏剧的底子嘛，叫京剧的底子嘛，对不对？那那个或者是说那个烧饼就会切入一段 rap 这样子。
他们不是有一段是大家互相，他们本来在里面反复唱的歌突然合在一起吗？
对对对，然后秀出来就会有不同的乐风这样混在一起这样子。哎，我觉得蛮有趣的。
他的剧情超级超级无敌简单的，他的剧情就是在讲说那个店主算是应该是出国念书跟他女朋友分手啊，然后所以他就是回到他们当初相遇的书店，然后把那个书店顶让下来，好有钱。
对，就是400万
三百啦，
300万说顶就顶。
对，然后顶让下来，然后就把那个书店取名叫德文的等待，然后叫 Warten，
但他的德国名字是皖南人嘛，对不对？
哦，
对，那我觉得好好混乱哦，他在等一个女生，但他的德文名字是
对，然后他就在那边等待他的女朋友，在那过程当中可能碰到店员啊，可能碰到附近的巡警啊，或是他们的朋友，他的妹妹等等的，然后就总共有六个人，那六个人就在里面，他们每个人都跟书算是有一段缘分嘛，虽然说是不读书俱乐部，
就
是
不读书的缘分或是读书的缘分这样，书店老板本身也本来不读书这样，
就这样就很简单。他那个剧情进展到就是下一个阶段的时候，那一集就结束了。
而且看起来一直看到现在是看到第三集嘛，感觉完全还展开哦，就是好像还可以再发展很多
事情。影集是音乐剧的意思，应该就是他会一就是像一个影集一样，他可能还会有
对啊对啊
一段，
就感觉还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多剧情可以发展的感觉。
我看完这个之后，我会想要去看第一集的剧场版。可我其实觉得我第一次看这个剧，然后是看这个拍摄计划有点可惜，因为我可以感受到它有很多地方就是在剧场的时候的表现应该会完全不一样，但它为了拍摄的呈现然后就把它改掉了。就像那个海哥啊，海哥他们里面有个角色是书店老板的朋友，然后跟他妹妹很好，他中间在一段他有一个心理纠结的时候，不是有出现了很多个他吗？就是恶魔的他、天使的他、
啊、
那段他的拍摄方法是把它变成分隔
分割画面，
对，可是事实上在现场一定不是啊，
嗯，
一定是他现场直接是演多人嘛，因为第三集 很多是那个就是我刚刚讲那个海哥那个部分，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是现场看的话我应该会比较喜欢第三集，然后或者是他们里面有的人在对看啊对唱啊，那因为他是摄影的，他就会那个摄影机就会用他想要的去看的地方看、
啊、
但我有时候我想要看另外一边，
嗯哼，
对，
但是就是影像的呈现是不一样的嘛，他是用一个影片的方式呈现给你，毕竟还是跟舞台剧不一样哈。啊，音乐剧现场的不一样，
对，就还是不太一样。可是我在线上看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他有做到就是很轻松的音乐剧，就是例如说你下班然后可能约个朋友去看，就有点像你们去看场电影那么轻松，说不定还更轻松，因为他的剧情比电影还要轻松很多。
嗯，
然后长度应该90分钟吧，我记得我们看的时候都觉得还蛮短的。
对
对，就很舒服。
你觉得有没有就是从不读书到促成你读了什么书呢？
我那时候他的第一集啊叫做冬之梦，冬之梦其实是费兹杰罗的短篇集里面的其中一个，然后他在里面就是那个店长有大概讲一下那个的故事啊，但是我就是追根究底人，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去看一下那本书，我就因为这个去看了那本书。虽然他用书名为题，但是我觉得只有像我这种人我才会去看那个书，我不是因为剧情好奇我去看，
对，
我只是觉得哎，费兹杰罗有这本书、哦、那我要看，
但
他不是这个目的，对不对？
就是什么尼采诗集星星的碎片这种，那大家真的会去看尼采吗？对啊，而且那很严格耶，你看里面那个夏雨拉她说她男朋友不喜欢她是因为她不看尼采，
打死，
这真的太严重了，这筛选条件也太严格了，
因为我们是在家里，
对，
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一直跟 Bibu 讲说会不会她最后发现她男朋友手上拿的那本是超意尼采。
对啊，拜托你真的就是除非是读这个的啦，你就哲学系那没有话讲啦，你不是读哲学系到底有多少人会认真的去看原本的尼采啊，拜托。
可是他那个诗真的很美，你后来有去查吗？
没有，
他的诗是真的蛮美的，
我连我自己
的
那种 想要看的尼采都搞不定。
哦啊，对啊，你那本书死都没看。
对对对，因为以前其实也会有看别的书，然后里面有介绍到尼采，就《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啊什么什么，然后看引用就会觉得哇，这个好像很那个
很难、啊。
然后你去看没有，就好像很棒。
对，
因为你去
看
他引用的片段，对，然后实际去看就哇。嗯
毕竟我的 podcast 除了剧场之外，我主要是推书的嘛。啊，如果刚好也是一个可以推书的，我就觉得哇，很棒，完美，就刚好是两个。他这样我就觉得有点可惜，但也还是很棒。
这一点讲没错，就是他是不读书的，但他推的没有很，就他就是提到那个书名这样子。
就是他把他们串起来，因为他们在书店。
对对对对
对, 对，就希望可以在更多，因为书跟剧场都是现在比较少人。也不能这样说，也是蛮多人在看书的。
对啊，你弄个怎么赚钱或是成功的书都还可以。
对，可是他们推的那种书其实是现在比较少人在看的，對對對對，所以我觉得他如果要做，就是说不定也可以试着让书再更融进来一点。而且他推的书其实是好看的。
对啊，是不错。
对，东之木真的好好看，那、嗯、他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小传的故事。
他你知道他时间是之前还是之后吗？
他说有大亨小传的前原型，
所以那个雏形有出来了。你心目中的那个远方的那个绿灯才是最美丽的东西，但你真正接近了，你拿到了你原本想要的东西，那可能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为了你的梦想去付出的东西，但它不见得是
对
对，嗯，
就是类似这样子。那个徐武吉。演武集他在里面其实有大概
巫许所以徐武集是
超难
不错哦这个有介绍
演武集他在里面其实就是有大概讲一下这个故事、嗯、可是其实我也不太懂为什么他的故事可以拿来譬喻他跟菲菲他跟他那个等待的女友，
因为他其实没有拿到
可是不一样吧
对这其实不一样的性质
完全不一样啊我觉得
没有 他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先决定我这第一集一定要叫东之梦
哎、欸、对 我就觉得很可惜因为如果他是这个故事然后再你知道那个拼图这样你就会觉得哇
哦但这个难度就很高了如果你是说 OK 我这个剧跟那个什么那就像我们最近看那什么在车上那可能才有办法放在一起、
哦、好美耶
对可是你弄个音乐剧你要这样哦那个难度又马上不一样对因为你如果要呈现出那种东之梦里面你刚刚讲哎，对了它是一个短片那它就是只有这个类似大亨小传原型的故事还是
有
别的短片
它 有四五篇
啊
然后我看了这本书我才发现班杰明的奇幻旅程是他写的、
欸、啊对但电影就不行布莱德皮特也不行然后那个什么那个哎、欸，他是谁里奥纳多演大亨小传也爆炸是就大概就是没办法
他的故事或许没有办法
对 我看那个什么电影那个大亨小传跟我看小说根本就是好不相干
班杰明的奇幻旅程在他的原著短片里面的结尾非常非常的好、
嗯、
就是电影是一个快乐又浪漫的结尾吧對對對但班杰明的奇幻旅程你就是看他的书他的书里面叫做班杰明巴顿奇妙的一生、
啊、对好像跟英文的那是一样的
对
对、
嗯、好好看
嗯哼
然后他后面的几个故事我也觉得都很厉害我觉得她很像之前一个诺贝尔奖的女作家也 不用跟她不用把她跟谁类比啊反正她就是写得很好
对她就是菲斯杰罗
这个图书馆市立图书馆有电子书可以就是好像是无限借的就是电子书有时候会有限制嘛、嗯、这本是可以无限借的我很推荐大家你就算只看前面两篇也赚
所以其实现在大家可以直接去只要有那种试图的资格就去可以直接借电子书而且线上就可以借这样
我觉得他的东西好适合晚上
看哦，
对好喜欢就谢谢不读书俱乐部让我读了这本书
啊
尼采那个我就大概看一下就是毕竟我也不是很懂
那他还有两本啊对啊
就是还有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
对对对
都是真实存在我很期待他到时候他如果是影集他不是应该会再出吗他后面就是每一集都会有一本书、欸、
你应该可以抓到他的那个感觉就是他会是有名的人写的但他不会去推有名的人最有名的一本书
蛮有趣的啊
对对对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嗯嗯、他就是要这样
如果不读书俱乐部想要跟我合作的话我可以介绍那本书哦东之梦我觉得我其实可以讲一整集但其实好像也没有必要就真的、嗯、真的很好看或者是他们可以就是推说例如说他在现场有卖那个书说不定有第一集不是还有推那个史蒂芬金吗
也蛮好看但是性质不太一样
早期的很厉害吧
对啊他也很多彩、啊嗯、也不错然后像这一类啊就是有一些大书啊就是除了有一些真的感觉好像 很恐怖的，就什么追忆似水年华那种，那真的很恐怖。可是其实有一些非常有名的书，真的就是不要 hold 住，就真的把它拿起来看，最后感觉其实都会是很好的，而且也没有真的很，
为什么要 hold 住，
很难读，因为有时候会因为它的盛名而心生畏惧这样。但是有时候真的你去看，其实就是真的很好看，少部分是真的很难啃啦，但是大部分拿起来真的就是还都是还蛮好看的。
但同时我觉得很好，他的笔好利，是用利来讲吗？就是他会用一个很平铺直述的语气，然后讲一个有点残酷的故事，你在看的时候你会有点不忍心，就是那个人你知道他走这条路下去不会是一个美好的路
对对对，
但是你又会很想知道他到底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因为那个费兹杰罗跟海明威就认识啊，
那个就是不知道编辑还是什么的话，他就有写说那个编辑跟豆点文创的人，他们两个就是一个人出费兹杰罗，一个人出海明威。
对啊，你觉得就是那种感觉吗？海明威也都这样啊，像写那个什么斗牛士的故事，
海明威比较亮吧。
还没有亮个屁，
没有没有，我觉得费兹杰罗真的很夜晚。我说的亮不是阳光，
我懂我懂，色调。
对啊，
海明威是那种火热的，
对，
就那种刺眼的那个，
不太一样。
然后那个费兹杰罗就是在夜晚中远方的灯火这样。
对啊，都好美哦。哦，我现在想到《大亨小传》电影那样拍，我还是觉得很神奇。
Well, 我觉得就非战之罪啦，那怎么可能？我觉得太难了。
可是这也讲到，就是它里面有个概念我也很喜欢，就是他们的主题曲啊，它不是说书跟电影不一样，因为电影是没有影像的，然后它跟音乐不一样，因为它是没有声音的，所以书的一切都是你的想象。
对啊，
就是想错了也是你的想象。
对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拍成电影我们有时候不会满意，因为那不是我的想象，我不赞同。对，那可能是导演或是可能编剧
诠释，
对，
他一定有一个诠释，
对，
但诠释不见得差，
对，
对不对？
可是这就是书美好的地方，在他被影像化之前，他都是我的
东西。对，
对，
你看那个什么，那个谁，不是就一开始也是很生气？那个《银翼杀手》那个，他一开始超生气的啊。
你说那个作者吗？
对啊，因为《银翼杀手》跟他
的
书根本就
很好看，
对，但《银翼杀手》就是他就是砍出另外一条路来啊。对，其实不见得，但是他诠释是有诠释到，
但是他不高兴是有道理的，因为那个电影的调性其实跟他的书是真的不一样，虽然都是好作品
啊，
可是如果我是作者，我的想象一定不是那样，绝对不是，怎么想都不是。 对，
对
啊，之前我们有一集是推《银翼杀手》，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
对，
我个人是也蛮喜欢那一集，因为
但年轻人都不喜欢。
我觉得我做那个就是跟比较年轻的人合作，我就有点理解到说为什么现在东西的节奏跟以前差那么多。
但没差都很好啊，你说像《银翼杀手》1980几年，你这跟那个看什么1960几年的老片经典也是节奏不一样，但都很好看啊。
对啊，
我倒是觉得会觉得不好看的人就是会觉得不好看啦，好看的都怎么样都是好看的。你现在去看那个卓别林还是好看啊。
对啊，
对，但那个节奏是什么就是不一样的。对啊。
然后这边就是《不读书俱乐部》这个作品，就让我想到一些跟书也是有关的作品，就是看了之后你会觉得说更喜欢书。我想要介绍一个就是叫做《书店的骷髅店员本田》
哦，
然后它是一个本来是漫画，后来有改编成动画，那个作者他自己本人是书店漫画区的店员，他好像有10年以上的经历，然后他就把他日常发生的事情画成漫画，然后就讲他在书店里面的经历。
嗯，
我觉得超有趣的，就是他会讲说例如说老太太来找 BL 的书啊，然后你看了就会觉得实体书店这件事情是很迷人的。另外还有个日剧叫做《战斗书店女孩》，你有看过那个吗？
这个我没有。
哦，他是那个 AKB48、啊、AKB48 的渡边麻友演的，评价没有很好，我蛮喜欢的。它是一个叫做书店女子的书改编的，书店女子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借来看。渡边麻友跟另外一个女演员叫稻生泉，她是讲说稻生泉她是一个店的副店长，她就是比较年长的嘛，结果来了一个年轻的店员就是渡边麻友，然后对她来说书店这个事情跟40几岁的副店长对书店的定义就不太一样。那个里面我没记错的话，他们还是很排斥电子书的，觉得电子书不是真正的书这样子。
okay.
就是实体书店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推，我相信不读书俱乐部应该也是一个让大家对读书这件事更带有感情吧。 而且他是在真的书店演，我就觉得很棒。就像之前那个《台北笔记》的那个横滨版，他是在不同城市都会演。
哦，那个
横滨笔记好像就在横滨美术馆嘛，他们的故事发生在美术馆，他就真的在一个美术馆演。
对啊，那个，
我觉得那种感觉就很棒，就有点像是这种感觉。
哦，
对，就是让你对书店更有亲切感啊。像之前那个书店里的影像师，就是有一部电影叫《致亲爱的孤独者》，然后那部电影的起源，它其实是有舞台剧跟电影，但我们看的是电影。那部电影的起源是一开始他们有个计划叫书店里的影像师，他们会去访问不一样的书店，然后就拍成一集一集，然后就让你看到那个独立书店的样貌。《致亲爱的孤独者》它也是好像是三个不同年纪的女孩子在书店里面发生的事。就是我在看不读书俱乐部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想到《致亲爱的孤独者》，他虽然没有直接去讲书，可是你就会看着他们每个人就是都有在看某一种书，你可能会好奇他在看什么书，或是那些书隐约的跟他的现在的处境有关。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推广读书店的方法说不定还不错，所以刚刚说他没有推广书，但或许有推广书店。
对啦，但这个不知道怎么样去改变啊。你去随便去日本玩，那个拿文库本的那个数量有没有？
哦，日本人真的好爱书。
对啊，但近年好像也变少了啊。对啊，很多年没去啦。对，
对啊，口
语好几年没去。对，对啊，那但是不管怎么讲，就算变少，跟台湾手上会拿书的人比也差太多了吧？
可是我觉得电子书出来之后，看书的人应该有变多。因为比较方便，
我不知道，因为都没看到啊。就算是电子书也没有看到，
电子书你也看不到，他可能
用手机看，啊，不是，他拿阅读器会知道
啊。对啊，可能用手机看啊。
通常啦，你任何在大众运输或是哪里看到手机上面都是 LINE 啊。
哦，是吗？
对啊，
好，我都会，我如果懒得带，我就会用手机看电子书，
很少
是会瞎掉，
很少，对，几乎看到就是别人的荧幕大概都是 LINE。
哦，
偶尔可能有一些新闻或什么，但大部分都 LINE。
嗯，有点可惜，通勤的工具上面看书感觉还蛮好，那是一个零碎的时间，
啊，
然后旁边好吵，但你在那个书的世界里。
可能台湾的公车会瞎掉啦，日本的可能比较好一点。
欸，我在公车上有没有看呢？所以我真的会瞎掉，
因为比较正啊，以前那个，哦，以前的公车很正啊，现在低底盘有好一点，不过司机没改的话那还是
哦原来是因为这个哦，所以我在捷运上看书是没问题的。对，
捷运上还蛮好的啊，因为那个加速减速它是比较线性。对啊，
虽然说影集是音乐剧，好像都会说你从哪一集看都可以，但我就推荐大家可以照顺序看。我记得第三集好像本来有独立演，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有独立买票过。我觉得如果你一开始只看第三集，你可能
哦，那好像不行哦，
不见得会想要看全部，
啊，
就是照着顺序看，从第一集，然后你可能就会对里面的人比较有亲切感。我觉得这个是可能需要有个顺序。我们今天就是要推这个不读书俱乐部，可以关注一下，等到他真的可以正式演的时候可以找来看。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等各大收听平台订阅我，这样就可以在我节目更新的时候马上收到通知咯。想要跟我有更多社群的互动，欢迎在 Instagram、 Facebook、 Twitter 这些社群平台上面搜寻宅宅军团长。另外呢，宅宅军团长这个 YouTube 频道上面也有很多我制作的直播节目，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来收听。宅宅女孩随时都在